欢迎各位听众回到 2CR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国语栏目，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Sally。 那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啊， 那就是我们的澳洲同学会的联席主席 Sarah Chen 和我们的另外一个联席主席 Grace Lee。 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想要就邀请两位呢访问一下关于我们的澳洲同学会 ACAA的 这个同学会 相关的事宜，那请问我们能不能先请两位跟我们的听众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澳洲同学会 ACAA 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谢谢赛琳，那我来讲一下啊。等一下，他要不要说他是谁先？哦，咱们就自我介绍一下是吗？不是，他要不要说大家好，我是
Sarah， 或者我要说大家好，我是 Grace，
还是不需要说啊？其实可以就是介绍一下就对，那我看因为你第一次说话的时候你就说我是Sarah。好好好。
谢谢Sally，大家好，我是澳中同学会的联席主席 Sarah Chen。 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ACA 这个机构。 ACA呢中文名字叫做澳中同学会， 也叫做澳中校友会，我们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两个中文名字，这都是我们，这表明什么呢？我们既覆盖在校同学， 同时呢也覆盖我们毕业生。 ACAA呢澳中同学会 是2007年 在澳洲注册的公益性的非盈利的机构。 这个机构呢在过去的18年中呢， 一直受到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的支持。 那我们的大使呢一直是ACAA的 荣誉主席。 ACAA呢是作为一个校友和同学的这个社群的一个 社群组织呢，主要的宗旨是帮助我们校友和同学，与中国和澳洲建立一个终身的一个联系啊。那从他的这个职责上来说呢，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机构给校友和同学们提供很好的一个平台，给大家来赋能，提供机会，建立社交网络，建立一个事业上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平台。 是的，那我们其实对于澳中同学会来说，有没有几个主要的一些项目呢？对，我们澳中同学会呢，主要有三大项目，这三大项目呢，来去，当然还有一些小一些项目啊，但主要三大项目目前来做呢，是来服务于我们这个40000个校友会员啊，这个会员一直在澳洲也在中国。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澳中杰出校友奖。 今年已经做了第17届了。第二项呢，就是我们从今年开始做的是ACAA的学生奖学金活动。 一会儿Grace呢， 我们的联席主席Grace 会给大家做更多介绍。第三项活动呢也是支持我们学生的，是给学生做的这个公益性的讲座，去给学生讲各方面的大家日常工作和生活学习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个问题，我们包括事业发展方面的这个情况。 所以这是ACA目前来说主要的三项的工作。是的，那其实呢在做访问之前呢，
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澳洲同学会将会在9月18号进行这个颁
奖学金颁奖典礼和这个杰出校友的晚宴啊，那请问呢这个晚宴呢又是怎么样的一场活动呢？今年这个会是一个有趣的盛宴哈，可能对ACA比较熟悉的人知道，我们每年都有一年一度的这个澳中同学会颁奖典礼啊。那我们每年呢会在悉尼做一场，同时会在北京，这样的活动上呢，我们会既邀请所有的入围者和获奖者参加，会现场宣布这个获奖者。我们像今年有10位获奖，不同的，还有一个年度大奖。那里面有非常非常优秀的校友，非常非常应该说代表各行各业的。像我们今年年度大奖有研发类的、科研类的、有商业成就的，有全有学。今年我们还增加了全有学生奖，还有女性领导力奖。 所以是还有艺术类的奖项啊，所以会有各行各业的这个优秀校友参加这个活动。同时我们还有大学的高层管理人员呢，还有政府的这个代表啊，还有一些个商业领袖都会，还有我们整个一个华人社团的一些个领袖都会参加这个今年的这个盛会。每年呢它都是一个应该叫是一个正装晚宴这么一个形式啊。今年呢是在咱们悉尼的塔荣格族动物园，塔荣格族也是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支持机构啊。 举办这个一个正式晚宴啊，在这场活动上，同时呢，我们还会给我们今年的办的另外一项活动，就是我们AC的另外一项活动，这个学生奖学金呢获奖的学生也要今年也要给大家颁奖，大家会上现场拿着大支票去领奖啊，我们给他颁发大的这个支票，所以会很有趣的。这个活动呢，既是一个说实话是既是一个对咱们华人优秀的这个毕业生啊，校友的，包括学生的一个认可，同时也给大家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互相建立社交网络和职业网络的一个机会。另外呢，也可以大家享受一下一个快乐的夜晚，一个正式晚宴。我们有表演 ，Grace， 我们今年还有那个魔术，有魔术，有那个四重奏。今年我们每年的另外每年我们会都请一些个那个政府的代表呢，因为 AC 作为一个官方支持的一个机构，每年我们会请官方代表来颁奖。 比如说前年呢，我们请的是那个前总理夫人，也是咱们悉尼第一位女市长，就是 Lucy Turnbull 给我们的校颁的奖。去年呢是安卓Rob，那么前澳大利亚前贸易部长，他呢其实是当时负责澳洲和中国签的自贸协定。 今年呢是咱们澳大利亚的外交部的副部长，也是咱们移民部的副部长啊，Matthew，
就是大家能够交朋友，然后见校友啊，见母校，然后呢也会去跟正商界的这个进行建立一个网络这么一个多重的一个机会吧，我觉得挺期待的。然后今年9月18号一场是在悉尼，10月18呢是在北京。
哦，是两场活动。
两场活动，对，那个北京这边呢是咱们的这个大使馆派代表，今年的是副大使，那个时候正好碰巧有其他的这个公务啊，他正好分不开身，否则他是正常他每年大使都会来参加我们活动给颁奖的。
哦，好盛大哦，我们下一集开始期待起来我们的9月18号的晚宴。对，是每年都有一种老朋友见面，然后校友见面这种很就是很快乐的一个场合吧。
是的，那其实您3月刚才也提到了，说是就是之前呢我们是主要是作为校友的杰出校友奖的这个晚宴，但是呢这一次好像不一样，是加上了我们这个奖学金颁奖典礼。 所以呢，我看到了，其实我们的澳中同学会呢，在前段时间呢就有发出这个奖学金的这个招募，就是说我们有几项奖学金，然后呢就提供给大家，然后呢这个计划呢其实是在就是近几年开始才开始设立的，是吗？对，是的，Sally，我是
Grace Lee， 我是跟 Sara
一样是澳中同学会的联系主席。这个奖学金计划呢，其实我们2025年呢是我们第一次推出的这个为期3年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哦，所以今年是第一期。
对的，今年是第一年。那请问这一项计划的其实一开始推出来的这个初衷是什么呢？各位听众肯定也都有了解。 留学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产业，它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非常正面的影响。当然，它与此同时呢，也给留学生的输出国带来了很大的一些机会。当然，作为中国来讲呢，它一定是最大的一个留学输出国，因为这个人口的分布的这个状况。所以呢，在过去的20年里呢，澳大利亚接收了非常大的数量的留学生。 那很多这些留学生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历练，已经从当年青涩的留学生变成了成熟的校友，在各行各业为这个国家、为中国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那其实他们呢，也有一个想法，就是之所以今天可以有这个机会给社会做出贡献呢，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在这边接受教育的机会。 或者留下来生活的机会，或者通过种种什么样的途径进入到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内，他们的最大的初衷就是怎么样来反馈我们的校友群体。那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呢，就是可能每个人会想到，在20年前、30年前，当他们是留学生的时候呢，他们会非常希望留学生在各行各业的优秀表现得到认可。那这就是很多我们现在 这留学生的赞助方所怀有的初衷，就是他们走过同样的路，他们知道这个路有多么艰难，他们希望在他们 往回看二十年三十年，他们会希望说，在他们的生活中，如果得到这样的认可，都会是一种高光亮点，是一种鼓励。所以他在这种心态之下呢，他们就和我们澳洲同学会共同设立了五个不同奖项的奖学金。
所以这五个不同的奖项的奖学金是就是由不同的这个校友去支持的吗？
所有的五个奖学金都是由我们所说的成熟校友
啊，
他们来出资给这些正在上学的学生所提供的。
哦，所以其实在这个校友的这个奖学金计划里面呢，我们其实也了解到是有五大类不一样的这个奖学金的。那能否给我们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有几？
好的好的，那我们五大类奖学金呢，包括一个医学类的奖学金，包括一个科研类的奖学金，然后包括法律的奖学金，还包括一个全优留学生的奖学金。其中最我个人觉得最有亮点的呢，是我们其中一个优秀的校友，他们所想要奖励的呢不是大学的学生，而是高中的学生，所以他们设立了一个给高中生的奖学金。所以呢，整个加起来呢，我们就是2025年推出的这五项奖学金，我们非常有信心，在接下来两年之内呢，除了在这个五个奖学金的基础上呢，我们也跟更多的校友，他们看到我们有这个项目呢，都过来我们在商讨是否我们要扩大这个奖学金的奖学金的类别，然后能够给更多的优秀的学生以认可。
嗯，是的。那其实呢，据我了解呢，目前这个奖学金的一个招募的一个通道其实已经是关闭了，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已经处于到一个就审批的一个阶段了，是吗？
对，是的是的。这个奖学金呢，我们开始招募的时间好像是6月中，那我们因为是第一年，说实话我们办这个的时候呢，因为没有经验，不知道说要开多久才算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那我们就想说我们先试6个礼拜
啊。
那如果我们试6个礼拜，如果我们的这个招募的参与的人数不够啊，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再给一些更多1到2个礼拜的 extension。然后我们6个礼拜之后呢，我们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我们之前的预期是5项奖学金，每一项招募30份申请，加起来一共150份申请。这样的话呢，我们觉得第一年已经非常好了。但是事实上，我们在关掉奖学金的第6周的周五的时候，我们已经收到了326个申请，并且呢，在关掉之后的大概有3-4天甚至1周之内，收到了很多的 email， 很多的邮件来跟我们讲说，哎呀，这个我还在等老师给我的推荐信啊，等等等等，能不能给我 extension。 所以说呢，我们非常高兴在第一年都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力，也可以看到说这些类别的奖学金呢，其实是真的能够给学生带来这样的一种荣誉感和参与度的一个项目。
是的，当然。那请问在其实这五类奖学金有没有说是申请的对象有一些要求的？
对，每一个奖学金的他都会根据奖学金的这个合作方，他们想奖励什么样的学生来设不同的选拔的要求。比如说高中的就不用讲了，高中呢就是首先年龄是有限制的，是9年级到12年级。然后呢，不是像大家传统中所想到的，哦，我只要学习好我就能拿这个奖学金，不是这样的。他们把学习只放了一半的这个衡量的对权重，另外一个很大的权重是他们想要看到从高中的学生中他们为社区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所以社区贡献 community service 也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权重。那这一点呢，我就觉得它不仅是这个高中奖学金，它在其他的各个奖学金里面呢都有所体现。所以我觉得华人群体在这么多年的发展之中，大家已经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学业成绩上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已经慢慢的发生了一个改变。
是的，我觉得听起来真的很不错，因为这是我们第一届的这个奖学金项目。那目前其实通道已经是关闭了，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身边有一些同学，或者说是家里亲戚朋友想要申请奖学金的时候，也不要着急，我们明年和后年是还有2届，是吗？
是的是的，明年后年呢，我们是从明年来说呢，我明年是打算3月份就开这个奖学金计划。因为呢，从今年我们学到的这个经验中呢，我们会看到说，6周虽然我们已经收到了非常多的奖学金的申请，但是可能有一些好的奖学金就像我们收到的邮件一样，它还在等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推荐信。然后在整个开的6周之中呢，其实有很多周对于 高中生来讲，他正好是在放假期间
啊，
就是大家也知道，特别是高中生老师一放假，他们就很难再联系师上。所以呢，我明年打算3月份开放，然后打算开的时间长一点，这样就会给到更多的需要希望能够参与的人机会可以参与其中。
嗯，那请问在未来就是在明年或者后年会考虑把这个选项种类会扩大吗？就可能不只是5项了。
是的，是的，我们也是在跟很多的校友，他们看到今年奖学金项目之后呢，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会过来跟我们讲说，哦，我不可以开一个这个的，开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沟通和推进之中，我们非常有信心，明年、后年，甚至是在这个第一批3年之外的接下来的很多年，我们都会有优秀的校友愿意拿出真金白银来奖励这些正在学习的学生。
嗯，是的，其实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奖学金的设立呢，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就那毕竟在学生时代，我们其实没有说有多大的这一个经济的一个支持，那有这么一个项目的一个设立的话，其实会更好的去怎么说呢，就推动他们的一个学习的动力。其实我们在就是在我们讨论跟成熟的这个叫校友讨论的时候呢，有没有说他们其实期望他们使用这一笔资金，或者说是有什么未来的一些深远的影响？
问的是一个好问题。你问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跟奖学金设立的那个校友沟通的过程中呢，我们也问到这样类似的问题。很多的校友就觉得说，现在的学生，无论是大学生还是中学生，可能跟20年前、30年前、40年前的学生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的经济压力呢，并没有像之前的学生那么大的经济的压力。我们的奖学金呢，从1000块到8000块都有。8000块对于一个学生来讲呢，其实是很大的一笔钱了。但是呢，我们的校友呢，他们建立的初衷呢，更是以这种感情上的认可，对你的成就、对你的杰出、对你的表现、对于你社区做贡献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的这样的认可度，其实是大过了背后所给你的金钱的奖励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些捐赠奖学金的校友呢，这第一批5个中至少有3个。他们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呢，都非常清晰地提到说，那我是希望能够看到我们的中国的孩子能够在各行各业有杰出的这个成就。我们希望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给他机会，钱是一个机会，认可是一个机会。在奖学金评选结果出来之后，我们还会继续给他创造机会，无论是求职还是导师，还是包括各行各业他们需要的这个社交平台的分享等等，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成熟的校友，他在这些方面呢，都会给这些得到奖学金的孩子以更大的空间，让他们展示他们的潜力。
嗯，是的。Sarah 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我就想，如果今年同学们觉得错过机会，我想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先到 ACA 的网站啊 ,AustChinaAlumni.org, 到这网站上呢，先免费加入会员，因为 ACA 是免费会员的。这样的话呢，你就在我的网络里，我们明年有奖学金的时候，我们会通知我们所有的这些学生和校友啊，大家能及时得到通知，然后去申请明年和后年的奖学金。而且今年呢，刚才 Grace 提到这个5个 category, 5项哈，我们现在其实也有其他校友在表示愿意资助更多的奖项，所以明年肯定会扩充，机会会非常非常多啊。所以我希望校友们和同学们早点把这个好消息传播给大家，大家早一点做准备啊。
是的。那其实呢，我们刚才也是讲到了这个晚宴，除了我们这个奖学金的颁奖典礼之外呢，还有这个杰出校友奖啊。那其实呢，这个我们的杰出校友奖呢，目前是已经就是在当天会跟奖学金是一起会颁发出来。那么我们期待，也是非常期待此次的这个晚宴活动啊。那这个我想就是在多问几句关于这个校友奖的，其实大家刚才有提到说校友奖是办了很多年的，
对
对，然后呢，
今年第17年，第十七届，
第十七届，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奖项呢，对于我们这个校友是设立，就是对我们这个澳洲同学会的设立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意义呢？
其实呢，AC 刚才提到我们的宗旨是给大家建立一个终生的一个对澳洲和中国的联络啊，但实际上呢，在具体的职责上呢，我们希望给大家提供平台嘛。那我们通过这个校友的年度大奖啊，其实主要是要给我们的精英校友们一个认可 啊，同时给他一个鼓励啊，像 Grace 和我，包括我们校委会的很多委员会上的这些同学呢，都是作为第一代的留学生，我们都是90年代末00这或者这个世纪初的这些个稍微老一点的老一辈的留学生啊，我们自己是很强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的华人团体在这边需要被更好的认可，有更强的自信心，有更强的主人翁的这种责任感和自己的归属感啊，我们可能需要很多的鼓励啊，其中呢这个校友的一个认可和给大家搭建的平台就能够实际上是在做一个实际的帮助这些个杰出校友啊。其实提到这儿我再顺便提一句哈，就是刚才提到我们这个 ACA 不是有三大活动吗，是因为我们做了很仔细的这个分析，我们校友群体和在校学生群体这里边呢，其实我们给它细分一类是我们的精英校友，一类呢是我们的其他的这个大多数的这个校友是在可能中年阶段在一个事业爬坡阶段的，还有一部分呢是在校生和青年校友，其实是三大类，他们的需求是非常不同的啊，精英校友呢需要被认可，但是也需要作为榜样来一起来提携我们其他和鼓励作为榜样，然后同时也能提携我们其他年轻校友啊。然后中间段的这个校友呢，其实经验非常丰富，我们把他们邀请来做很多讲座呀，作为导师作为我们的这个公益讲座的 speaker 啊，去把他们自己切身经验分享给这个他的学弟学妹们啊。年轻校友呢，他需要的是什么呢？他需要社交啊，他需要找工作呀，他需要了解职场啊，他需要了解当地文化更好融合呀啊，所以这个需求是不一样。那我们这个颁奖晚会是帮助成熟校友啊，我们的很多这个公益讲座和社交活动呢，尤其相涉及到专业的呢，可能针对我们中间年龄段的这个事业爬坡阶段的这个校友，还有呢我们一些针对年轻人的，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马上要做一系列针对年轻学生和校友的这个讲座，这一块呢是完全就是针对他的找工作文化融合的需求啊。
嗯，是的
啊。
那刚才萨尔其实也提到这个公益讲座呀，这个在这一点上其实我还蛮感兴趣的，是我们是就是有请校友里面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是
专业人士
来做，就是为我们的这一些比较年轻的一个学生去做一些讲座，是这样子吗？
是的是的，我们ACA 呢今年是办一个系列的讲座啊，包括12场线下讲座和3场线上的讲座，我们也得到了 Skilling Foundation 的这个支持，也非常感激他对 ACA 的这个长期的支持和认可啊。那这线下的讲座呢会在悉尼、布里斯班和墨尔本3个城市去做，下一年我们希望能够做有更大规模，能够延伸到其他城市，但是今年呢先从这3个城市开始做。第一场呢是8月28号我们和悉尼大学合作，然后也邀请其他学校的咱们这些个校友来参加，这是一场中文的线下的讲座，公益讲座，免费的啊，同学们。这个讲座呢会涵盖3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法律的一个基本常识，我们知道学校其实给学生提供很多法律知识，但是我们呢是精挑细选的这个校友里边的这个各方面的专家，他会把一些关键点给大家分享啊。第二个话题呢是文化融合啊，这对于我们年轻学生，包括对于第一代移民，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题啊。我们如何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如何更好的融入这个社会啊，如何更好自己做好自己的定位啊，然后第三项呢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就是我的职业如何发展，我怎么找工，我找了工以后我进入这个职场，我如何能比较好的融入，我如何得到认可啊。那这一块呢其实是我跟 Grace 包括 ACA 的整个我这个团队的非常非常感觉非常有激情的一部分，非常有热情的一部分，是我们特别希望给到我们的年轻学生，因为他还没有步入职场，包括年轻校友刚刚步入职场，给他们一些个干货吧，应该说把我们这有经验的校友在自己领域做得很成功的校友，把他们的这个经验干货分享出来让学生们，让我们年轻校友们少走弯路，让他的价值得到认可，让他用一种很舒服的很舒适的很自信的一个姿态融入到 职场中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得到相应的认可。这个是我们感觉我们非常非常有热情的一件事，所以呢就特别希望同学们充分利用这种机会参加这个线下活动啊。8月28号到那个 ACA 的到校友会的网站上去可以就
免费注册
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我们9月27号呢在 Brisbane 是得到格里菲斯大学的这个支持，我们也会办线下讲座，然后但是 UQ 啊各个大学很多大学都会支持，我们欢迎咱们 Brisbane 的同学也来参加。还有一场墨尔本的呢，我们应该定在9月份或者10月份，我们现在正在敲定最后这个时间和地点啊。现在跟各个大学沟通，也得到大学的非常积极的响应啊，所以我们也特别欢迎，如果咱们有学生社团需要跟我们联系，然后需要我们把信息分享给你们，我们非常非常愿意把信息分享给我们的学生社团，让更多的学生来参加这些个非常有益的活动。
是的。那除了这个我们介绍到了这个奖学金，然后还有我们的公益讲座，还有我们的这个杰出校友奖这三大类的这个主要项目之外呢，其实 ACAA 平时有没有说办理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就是来支持我们在澳洲的留学生？
对，留学生的这个群体呢，刚才32提到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一个概念。其实 ACAA 呢就是澳中同学会呢，还有很大一部分20%多的人呢，他是澳大利亚人，去中国留了学，他也是我们的会员。他其中有典型的西人，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族裔的人，印度人呐、等等。那他们呢是澳大利亚人，对中国感兴趣，去中国留学或者去中国工作等等，他也是我们的会员。所以呢，除了我们这个三，我们的当然我们的主要会员呢是从中国来澳大利亚留过学，要不然就留在澳大利亚生活，要不然就回去中国生活的这样一部分，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会员。那除了刚才提到的三个主要的活动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不定期的以俱乐部方式来进行的活动。简单的说几个，比如说我们知道说英语呢，可能是无论是留学生还是留下来的华人移民等等，都是一个痛点。那ACA 呢就会经常不定期的做一些，比如说语言类提升的小这种俱乐部 Toastmaster 俱乐部等等这样类型的俱乐部。那还有一些比较受到欢迎的俱乐部，比如说体育有关的排球俱乐部啊，或者大家去徒步的这种俱乐部和这些活动。然后最近呢，过去大概有一两年吧，可能我们会从我们的校友中得到反馈说脱口秀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个方式，
所以现在已经放到我们的这个
日程上
了。我们打算明年元宵节的时候办一场欢乐的脱口秀。
对对对对，还有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些传统的一些娱乐项目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比如说音乐类的项目等等。所以除了我们三个大的主题项目之外呢，我们还做无论是社交的还是庆典庆祝的还是文化的等等不同的类型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其他的项目。
是的，其实真的听起来很有趣。其实我在做访问之前我都没有想到 ACA 有这么大的一个就是各个式的项目可以满足到不同的人群。那我们其实呢最后呢我还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说加入 ACA 有需要一些什么门槛，或者说您需要是什么样的身份才能加入到 ACA 呢？
这个名字其实就告诉是什么样的门槛了，澳中同学会，澳中校友会。如你无论是在澳洲念过书还是在中国念过书，你是同学正在念书的同学也好，还是你已经毕业的校友也好，你只要是在符合这个标准，在澳洲或者在中国念过书的，或者是正在念书或者毕业的，都符合我们条件，都可以加入，而且是免费的，免费加入。我其实特别希望咱们有更多的校友，因为咱们过去20年呢，有80万的留学生，我们校友会目前呢是4万个。4万个同学
活跃会员吧，
活跃会员对，所以呢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同学加入到这个大家庭里边来。
所以其实就也没有什么年龄限制，比如说我高中来留学我高中也能加入。
没有，我们有大师兄60岁的70岁，我们还有去年有80岁的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3月份办了一场那个纪念就是庆祝中国留学生来澳留学百年那次是咱们的外长潘立旺也特别好来给我们做的致辞。当时我们在查这年龄大的那个留学生， 很轻松的找到都有九十几岁的、八十几岁的、oh. 啊，都来跟我们说可以来支持啊、录像啊、讲讲历史啊，啊，那也有小的学弟学妹啊，咱们在校的呀、刚毕业的呀，啊，这两年那个小的学弟学妹特别活跃，我们其实特别希望支持他们啊，特别特别希望支持到这些个年轻的校友和在校的学生们、学弟学妹们。
嗯，是的。那其实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最后呢，也是请我们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加入，我们如何加入 ACAA， 以及就是说报名活动，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
嗯，这个时候呢，我就希望说，这个不是一个电台，而是一个电视台。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放一个 QR code， 大家一扫码就可以加入了。但是呢，加入的方式呢，其实是各种各样的。那大家可以搜小红书，现在喜闻乐见的一种方式，
澳洲同学会。
嗯，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希望萨利能把我们的网站打到你们的网站 link 上去
austchinaalumni.org。
对，或者是我们在微信上呢，也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叫做澳中同学会。各种方式呢都可以加入到我们。我们的所有的会员现在都是免费的会员。那加入之后呢，好处呢，刚才萨利和萨尔都提到了，就是我们在做各种各样项目的时候呢，您都会首先接到通知。
嗯，
是的，那我们也是在这里就提醒听众朋友们啊，就如果说真的有兴趣的话，咱们可以上网，我们搜索 ACAA 澳洲同学会，机会就会有个链接在那里。但是如果说您不知道如何搜索，也不要担心，我们到时候会写一篇文章，然后把那个最后的那个QR code 我们就可以贴在下面，
对，
大家可以去扫码就加入。对的，那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电台直播间为我们介绍啊。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希望下一次呢，我们再次给两位再见。
谢谢，
谢谢，谢谢蔡丽，
谢谢。